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今晚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播云溪。今天邀请到我们线上直播间做客的嘉宾呢，是我在华盛顿大学的两位好朋友，让我们先让他们俩给观众朋友们来个自我介绍吧。先是 Shirley 徐玉慧。
大家好，我是于慧，我是华盛顿大学大四的学生，马上要毕业了。
那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呢？在大学期间，
我目前是 Econ 和 CFRM， 也就是
这种
计算机工程、计算机金融与风险管理双专业。
啊，大学应该是很充实的。还有一位呢，是叫黄雷。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黄雷，然后我也是一个大四的学生，然后我的专业是应用物理。
啊，物理这个很听起来很 tech 的一个专业啊。那其实这两位呢也和我一样，我们即将在今年的夏天呢正式踏出本科校园大门。今天邀请他们来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在大学时光里面那些想做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儿。我相信很多很多的人在进入大学之前都是充满着非常大的憧憬啊和希冀的。就像我进大学之前我都列过一个 bucket list。就我在进大学之前要做过什么事儿？你们俩之前列过吗？就是你之前好像之前听你说你在高中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 list
啊。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想要学创业学，
创业，
因为我当时就说只有美国有创业学，所以我才来美国的。然后我想要进商学院。
啊，当时这算是你的一个梦想？为啥想进商学院呢？
因为我父母都是经商的，然后我也想以后
秉承着父母做的事情。
Yes， 我想要以后当个女强人。
那你这个是属于是学业方面的，那除了学业方面以外呢，还有什么就是说列在那个小表上说希望在大学期间能做的事儿？
我想要交跟不同国家的人交朋友。
嗯，不同国家的人要交朋友。是因为哎，那你是之前的高中是在中国国内念的是吗？
嗯，对，
就可能没有特别多接触不同的就是背景和国家的人的机会。
嗯，我高中是在杭州念的，然后当时也有瑞士过来的交换的同学，然后我也负责接待他们。
嗯哼，
然后当时就想跟就感觉跟不同文化的人交朋友还挺有意思。
嗯。那还有吗？比如说来西雅图之后说想去哪里比如说玩一玩，或者是希望去挑战一件什么事儿。
哦，我想要在美国旅游呀，因为我大学其实大一是我第一次来美国，所以当时想要去美国不同的城市玩一玩看一看。
那黄雷呢，你在进大学之前有没有列过这样的一个 bucket list？
有啊，进大学之前想做的事情可多了，然后 list
分享几个呢？
然后 list 做的可好了，结果进大学之后就直接开摆了。大一的时候也没有干什么事情。
那比如说这个 list 上面都有些什么？
比如说就是你从高中毕业嘛，就刚进大学的时候，你会给自己制定很就是那种
很雄伟的一个学习计划。
对，学习计划，然后结果到时候就是哎，就比如说有一天就感觉就很懒，然后就最后还是没有按照计划进行。
那除了这个学习上哈，有这个非常宏伟计划，可能跟 Shirley 一样，你有一个想进的专业，想达成的一个比如说分数的目标。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比如说你有什么那种社团呀、兴趣啊、休闲娱乐，或者说是一些觉得一定在大学里非做不可的有挑战的事儿，有之前有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吗？
进大学之前本来还挺想去加入一个比如说什么社团啊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后来感觉其实每天生活还挺充实，然后就去那种社团去参观了一下，但是最后还是没有 没有选择进，但是就比如说体育方面的，我还加篮球队啊什么之类，而且进大学之前我一直很想就是参加一个什么才艺的那种比赛，
比赛
唱歌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还是就一拖再拖，大一没有，就大一就是没有去参加，然后大二就隔离了，然后隔离到大三、
哦、
然后现在大四的最后一年，然后去参加了一下，也算是就是
圆梦的大一一进来的时候对自己的一个承诺，
对一个遗憾，就是现在也圆满了，挺好的。
嗯，那你们在大学里面就看你们刚刚都提到了一些说好像想要做但是没有做的事情，那你们有一些什么东西是在大学里做过吗？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你的篮球什么的，那在大学里你对篮球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就是你来之前是想参加这个篮球队的，那在篮球队里都做了些什么事儿呢？
对啊，大一进刚进大学的时候就是想怎么交朋友，然后就去打篮球、
嗯、
认识一些
不同的人
球友啊。
嗯，
然后大一的时候也没有就是加入什么篮球队什么，就是打着玩，然后大二的时候就稍微打了一下，然后结果成绩还挺好，然后篮球倒是就是篮球队啊这种就是倒是一直是贯穿我大学就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算是你一个就是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其实你是做到了。
对，其实就是兴趣了。
嗯，我其实也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我在进大学之前呢，我其实从我初中开始我就特别想加入像戏剧社团这样的东西，是因为在初中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国外的一个高中念的，但是我的学科里面呢其实是有中文戏剧啊，包括像是中华文学的这个赏析，但一直呢没有找到这样的机会，因为当时读的是音校而不是华校，结果到了高中呢发现仍然是读的音校，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一直带着有点小的遗憾来到了大学。那么在大学的时候呢觉得非常的幸运，然后遇到了几个刚好初创这个华文社团的朋友，那么大家一拍即合，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也要做里面的一份子，就这样赶着赶着，然后大学四年都在戏剧社里待过了。那你在大学里面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其实是以前的遗憾，然后带到了大学，让我的这个是作为我的动力去驱使我采取这样的行动。那你们呢，你们之前的话是比如说余慧的话是之前有什么想做的事儿，然后动力驱使着你在大学里采取的行动？
嗯，我以前不是说我想要进商学院嘛，所以其实一过来大一的时候就一直在申请我们学校的商学院，然后也上了他们非常多的
专业课
，包括像 business law 非常难的一节课，
嗯，
我最后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商学院最终还是没有要我，我还是非常的难过。但最后我们学校新开了就是计算机金融，也就是未来比较火的金融工程相关，就是量化相关的专业，所以我也算是圆梦，也是跟金融搭边了吧。然后再加上我因为我觉得他们写码的人很厉害，所以我也上了非常非常多写码的课，以至于大部分的language 我都可以写，可以写了。
那还有什么其他呢？因为你们其实知不知道有一个就是华大的话其实是有一个 Husky Basket List， 比如说你在里面你说你大学这几年里面一定要去尝试什么事情，我当时听到的觉得很有趣的事儿是比如说像什么要去跳一次学校的那个喷泉，然后他说好像是四年换一次水，然后就要去跳一次喷泉。我当时在大一的时候就有朋友去了，但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儿。我个人觉得，如果我知道，也许这个也会成为我 bucket list 中的一个。
那我们等会儿去跳吧。
可以，毕业之前可以去跳一下。
然后我就记得，感觉在大学的时候，进大学之前是希望说，好像可以多去和不同的去参加一些国际学生的一些活动什么的。那其实我记得当时这算是我做了的事情，当时去参加了一个像 Fire Youth 这样的一个小的团体，然后经常会带着一些过来交换的学生，然后带他们去西雅图的周边玩一玩，去参加一下那种什么日本的文化节日啊什么的。结果非常凑巧的是我在那个里面还认识了一位到现在 都一直在联系的非常好的朋友，我觉得算是我 bucket list 之外的意外收获了。
哦，我不是说我高中的时候就想要跟各个国家人交朋友吗？然后其实过来第2018年当时8月份我就参加我们学校 UNIUDUB。
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它就是我们学校把新生聚集起来，然后就是带大家一起去一个西雅图周边的一个小木屋，然后在那里生活4天。
四天，
对，然后大家就一起在那里，就感觉每天跟他们一起醒来还挺奇怪的，然后每天早上看到洗漱的人是不同国家的人，然后他们的那些感觉从洗脸开始就跟我们不太一样，就包括
洗脸开始就不太一样。
对啊，他们的女生好像就是每天起来，他们第一件事，他们的睫毛是不需要夹的，然后他们直接就涂睫毛膏，然后我就看到他们早上起来，他们也不打底，然后直接涂睫毛膏，我还觉得挺神奇的。然后还有就在那里就认识不同国家的人，然后
那现在你们还有联系吗？
有，就是有日本的朋友，然后但是还是怎么说呢？还是跟中国当时在那边认识的中国的朋友比较。就是联系到现在会比较久，然后
终究是有一个比较类似的成长的环境和氛围，
嗯，
会有更多的去更多 connection 的机会。
嗯，在那里我还认识了很多印度朋友，然后我知道就是印度他们的语言自己和就是他们两个印度北印度和南印度他们自己的语言都听不太懂，好像他们交流起来都有点问题的样子。对，
那这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契机，相当于是帮你完成说想去和不同国家人交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但还是比较遗憾，我感觉只有那个时候就刚来的时候有交到一些其他国家朋友，但后面还是其实跟中国朋友玩的比较多。
嗯，我在大学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想着说有一种逆反的心理啊，我就说过来之后我一定要就像一样你一样的，我说希望和不同国家的人或者不同背景的人大家一起玩，但是事实上感觉好像是在大一的时候好像非常努力的去践行，甚至有一点叛逆，说不是很想比如说在说中文或者什么的，更喜欢说英语，我就记得当时就希望说给自己营造这样的一种环境。对，但是后来慢慢的呢，就是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吧，之前建立的一些联络什么的，因为缺失一些可以去沟通的方式，因为他们好像不太用社交媒体什么的，更多的都是通过手机的讯息简讯这样来沟通的，所以现在想来的话，当时这个想法其实是有点过于激进了，其实人在大学里面随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去认识人去交流就好。那黄雷呢？
就是我进大学之前就是我一直跟我哥住在一起嘛，然后我哥是个程序员。
是你的亲哥哥吗？
不是亲哥哥，是
堂
哥，然后我一直跟他住在一起，然后他不是程序员嘛，然后他有很多同事，就是也是就是跟他一个公司的就是同事嘛，然后他会带我认识很多就是这种他们大厂的这些技术员工。然后我也没有说刻意的去交那种外国的朋友吧，就是顺其自然，就是我也有中国的朋友也有国外的朋友，然后我觉得就是我比较幸运，就是我大一大二的时候就是跟他一起生活在一起的话，就是我有很多机会去接触那些已经从业的那群就是已经踏入社会的人。
这算是你在高中的时候就希望说大学可以尽早的和社会融入，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这吗？
是，也没有说就是从高中开始就已经在心里就是有这么一个计划，就是去认识那些从业人员，但是就是当时就觉得反正也是一件好事嘛，反正就是多认识一些已经在社会里有经验的人，就是对我以后的找工作啊，对我以后进社会
整个 career 职业的规划会更有好处。
对，然后我感觉这也是对我来说很有帮助的，因为就是我会比可能同龄的学生就是更早的了解 就是工作啊是怎么样的。
那这个可真算是比如说践行了 plan early 这一个想法。那我记得刚才你提到一个东西我还蛮感兴趣，就是你说这个才艺这个事情，知道大学里藏龙卧虎的人都特别多，然后你也非常希望说在大学最开始的时候希望去参加这个比如说像唱歌的比赛，但之前一直没有能去。那之前是什么原因说一直没能就是参加到这样的比赛，然后直到大四终于实现了这个？
就是大一刚进来的时候嘛，你懂的，就是
有点害羞，
比较害羞比较内向，然后
也缺几个就是平时在旁边那种加油助
威。对，而且就是你刚进大学的时候就是你也不认识什么人，也就是不太放得开，就可能自己待在一起，就是自己待在家里的时间更多，
更多一些，
对自己独处的时间更多一些，然后可能就没有那么 social。 然后后来就是当你进入大二大三了之后，你认识更多人了，然后你也更放得开了。
结果我们大二大三的时候疫情，很多这种比赛都搁置了。
对，然后就比较可惜，然后我就一直在想
觉得是一定要去。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也是就是没有怎么参加过这种活动，然后我就想不行，我得在本科毕业之前我一定要去尝试。
是谁鼓励你报的名啊？我知道要在就是这种公众面前去演出，而且是一个会考验临场发挥的事儿，其实很不容易的。
嗯，没有谁鼓励我吧，我就是想，就是有那么一种情怀，就是
有一个情调在这儿，希望要去做。
就是人生中总有一两件事情你是非常想去做的，对，然后可能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其中的一件事情。我就是因为你就是步入了社会之后，你很难再回到这种学生时代那种感觉，所以我感觉就是等你步入社会很多年了之后，你可能回想起来你会觉得哎，我当时怎么没有去干这个事情，就比较遗憾。然后我就想不如就是管他，就是
不管最后结果，
不管丢不丢脸，
对，不管最后结果，
去参加一下，
然后去尝试一下。
对，
那刚刚呢，我们有聊了一下我们在大学期间一些曾经被列入过 bucket list 的事情，然后我们有各自不同的一些动力驱使让我们去做了。那我们现在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和你聊一下我们那些想做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儿。
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 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今晚呢，现在是京津校园栏目，我们邀请到了我的两位朋友，都来自华盛顿大学，他们是徐玉慧和黄雷。他们今天邀请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在大学四年的时光里那些想做但是还没来得及做的事儿。那在前面的一个部分呢，我们都聊了一些以前我们放进 bucket list 然后已经去通过各种不同的动力然后驱使我们已经采取了行动的事儿，但是终究呢事情总会有一些遗憾，还有一些想做没来得及做的事儿。我记得我每年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可能跟性格有一定的原因，是会去列一个年计划，大概可能有二三十条，然后里面呢就会有一些今年说想要去做的事情，比如说包括说想看谁谁谁的多少部电影，然后说希望可以学习一门新的技能，希望在大学里面把驾照的这个考了，然后比如说希望去找一份更贴近我专业的，比如说像实习，然后比如说要去多少个周边城市去旅游，去短的 shop， 所以我每年呢其实都会列这个东西，但非常虽然是我不是说每天都去看它，我大概是半年的时候我会去看一眼，哎，哪做了哪些事儿。然后当时会觉得非常惊讶的一个点是，经常半年再去看之后，虽然半年的时间内没有经常屡次去翻这个计划，但事实上很多的行为都是朝着这个计划走的。虽然最后在一年每年回去总结的时候会发现还是可能有至少五分之一的事儿其实是没有采取行动的，但是带着遗憾那么又可以进入下一年的一些计划了。那你们俩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像因为时间原因来不及了然后你想要做没有做的事儿？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就是我一直非常希望在大学里面去学一门就是第二外语，然后我记得大一的时候我和 Shirley 还是法语的课友，当时想学法语呢是因为对这种联合国呀什么的东西特别感兴趣，然后就听说联合国需要你会两门语言，一门是英语然后一门是法语，其实就抱着这样一个比较小的想法吧，然后就当时去法语课，然后也非常幸运的在法语课上结识了大学四年的好朋友 Shirley。后来结果发现法语太难了，就是它很需要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语言环境，你要多练。我想着算了，那我就跟着兴趣走，我说我去学学这个韩语吧，平时这些什么综艺啊电视剧看的比较多。结果直到现在好像也一直没有把这个事情提上日程。你要说我想做没有做有点遗憾，我想这件事情可能首当其冲。那你们呢？
就刚刚明熙也说了，就是我跟他一起在学法语嘛。我学法语是因为我想要去法国交换的，因为我们学校有非常多 study abroad 项目，然后我男朋友也在巴黎，所以我当时是想要过去，但是一个就是因为时间的问题怎么凑都没有凑上，一个是法语的课实在是有点多，然后我们得上完非常多，就是连着三个学期上完之后才能去，然后再加上，
而且我记得法语课必须是那种 unsequence 的东西，
对对对，
一节一节的，
一节上完下个学期才能接着上第二节，所以就时间上就不允许。后来本来想要大三的时候，大二大三的时候去，结果也因为疫情然后就耽搁了，我到现在都没有完成就是一个交换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一直都没有实现，就还蛮遗憾的。
是吧，我之前也是很希望来大学里有交换这样一段经历，结果刚准备了就跟我爸妈都已经说好，说我不管去哪儿就想出去走一走，结果没有来得及。那黄雷呢，刚刚听着你好像有想说的。
就是我也差不多，就是我一直对日本文化很感兴趣嘛，然后我平时很喜欢看动漫什么的，然后我就一直很想学日语，不过呢就是也不能说没有完成吧，就是只能说完成了一半吧，就是
本来设的目标是
本来设的目标可能更高一点，就是本来设的目标可能是去
考过
因为
N1 的考试，
对，考过 N1 考试，但是就是一直就是就一直在我的 bucket list 上面，但是就是上学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空余时间，然后暑假嘛，然后一般都是本来打算好，我这个暑假一定要学好日语，就是花点时间学日语，然后最后还是就是安排了别的事情，比如说实习啊，出去玩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
哎，那你的日语是一直是自学吗？因为我和薛瑞杰是我们是在学校有上了一年的课，跟着学校的老师啊、教材什么的这样学习。
我日语是就是我有自学一点，然后到大学了之后也有上过大学的课。
哦，也有上过大学
课。也有上过大学课，然后就是但是主要还是自学吧，因为大学的课我觉得它节奏就是还是比较偏慢，因为它
不是很符合。
对，它节奏因为还是挺慢的，因为就是它一个学期就是 UW 的语言课它不是就是一个 sequence， 就是你一定要连着上，不然你下学期就上不了。
对。
对，所以然后它一个学期就是它教的内容就拉得很长，然后它的感觉它的效率不是很高，然后所以我上了大概一年半左右，然后我就不选了，然后我就自己
开始学习的，跟着自己的节奏走。
对，然后本来是打算考级的，就是花点平时多余的时间
去准备再考级内容。
对，把级给考了，结果到最后还是就是不了了之了。不过也不能说没有学到东西，就只能说没有完成这个目标，
之前定的一个目标。
对。
那其实除了刚刚我们谈的这种时间因素的影响，其实还有一些是空间因素的影响，因为我们这几年的大学生其实还蛮特别的，因为疫情的原因，来回先是美国这边慢慢的进入了隔离期，然后不少人回到了国内又进入了隔离期。这种隔离不仅是自己的隔离，它是学生和学生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以及学生和外界的交流之间，都三方面同时的一个隔离。我记得这个对我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当时是很希望说可以在美国这边比如说多爬爬山呀，多去看看自然风光啊，总觉得来到一个城市读书总要和这个城市进行更多的一些连结，无论是物理意义上的还是说精神方面的。结果当时非常可惜，因为疫情出于安全的考量然后就回国了。对，那你们呢，在疫情期间的话有没有什么因为空间因素限制然后想做结果没能做到的事？
我大学我说过我大一是我第一次来美国，当时想要去非常多的城市嘛，然后我到现在都没有去过纽约，所以我觉得还挺可惜的，因为
这是美国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对对，因为身边的朋友大家一起约着旅游发现总有人已经去过纽约，然后总是约不上，然后我到现在都没有机会去，本来想要大二的时候去的，也因为疫情就回国了，然后就也没有去成吧，然后就想着有机会能去的，还挺可惜的，想未来一定能去的。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一定要在大学期间做呢？就是
因为
觉得因为在异国留学是吧，希望在这个期间和同学一块去。
对啊，就是我觉得跟同学一起去纽约这个城市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非常就充满活力的一个属于年轻人的城市，然后等我三四十岁跟我妈那样大的年纪之后再去就感觉是另一种感觉了吧，所以我还是想要大学的时候去一趟纽约的，对，和朋友一起，
也许还可以在毕业的这个很短暂的暑假里可能还会有机会。那黄来呢？
我也差不多吧，就是大一的时候就想着就大一就感觉过得很快嘛，就感觉没有什么做什么事情，大一就已经结束了，然后大一暑假的时候我就想等大二回来之后我一定要去就是多多认识人啊，多多参加那些学校的活动啊什么之类的，多多出去，就是因为华州不是很漂亮嘛，多多参观一下自然风景啊，然后结果就是回来读了一半结果就隔离了，然后当时就回国实习了，然后就一直隔离到大三为止，然后到大四刚开学的时候然后才回来美国，就感觉很可惜，就中间就将近有两年一年半的时间就空掉，就一直在国内，然后在国内因为当时疫情也就是
对你的整个
非常不方便，
受限制，
对，你也碰不到什么人，天天就隔离在家里跟家人在一起，然后就感觉非常的无聊，就感觉我的大学就不应该就这么没有意义，就感觉缺少了一点什么东西，然后等大四回来的时候就 就感觉我需要做一些事情去弥补一下这空白的一年半
的时间。
对，
我其实你这个刚刚你说学校的活动，你这个还提醒我，我记得在疫情前吧，刚好就是那个冬季和春季的时候，当时我是刚好刚开始对这个公共卫生这个专业就是感觉有一些兴趣，然后说想要去做更多的探索，看我之后是不是能学习这个东西。然后那段时间呢，在疫情之前就非常疯狂的去听学校各种讲座。我也是第一次才发现我们学校的这种讲座什么还挺多的，而且不少还蛮有趣的，比如会邀请一些不同专业的人大家一起来探讨同一件事情啊或者是什么的，还参加了很多学校的活动。本来觉得好像一切 on track， 结果因为疫情的原因这个东西全部中断了啊，然后想去的一些什么实验室啊去做的那种研究的项目也因为一些经费啊这些什么的限制然后也被中断了。然后后来回了国之后，因为有时差呀什么的原因，这个空间的因素就一下被放大的更多，我当时会觉得非常遗憾。那其实除了时间和空间的原因呢，还有一些我觉得是属于自己兴趣，在大学里面因为认识了不同的人，看到了不同时自己的很多三观，有时候改变了兴趣，发生了改变，曾经可能想做但是慢慢随着时光的流逝你已经失去了兴趣没有做的事儿。你们说到这个会不会有那些想到什么？
我从小其实就挺喜欢摄影的，我三年级的时候就问我妈要了第一台就是
摄影机，
对，当时是个
是什么牌子？
是个索尼的玫红色的滑盖的数码相机，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开始，之后我又问我妈要了什么类似于微单啊、单反之类的，然后到大学第一年我就加入了摄影社，其实，但是
是学校的什么 dub shot 吗？
对对对，学校的 dub shot， 然后我加进去之后发现，他并没有在教我。就我没有办法从里面学到一些关于摄影相关，我还不如自己出去拍拍照片啊，自己感觉去网上学更有效，然后我就没有在那个社团继续下去了。慢慢的因为学习也忙起来了，然后我就自己好像对摄影这个东西就慢慢的这个兴趣就没有那么大了。
现在这个梦还在吗？
啊，但是最近我看云溪同学拍的很多照片，我也有点想要把这个东西捡回来的感觉了。对，可能会吧，等毕业之后然后再拿相机出去拍一拍之类的，我感觉可以作为一个兴趣爱好。
嗯，我觉得就是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lifelong interest， 它不会限制你的年龄也不会限制你的时间地点。那红雷呢？
我进大学之前还挺想当一个程序员。
嗯，
因为觉得就是
很酷。
对，很酷，然后就是当做第一份工作我感觉也挺好的。然后
因为之前比如说你刚刚提到说因为跟这种程序员的大家接触的比较多是吗，所以会有这些方面的目标。
对，然后大一上的电脑科数学课也挺多的。
嗯，
然后就感觉自己对这方面还挺感兴趣的，就是但是就是学着学着发现我的 passion 好像不是在这一块，然后后面就我甚至就是当时暑假的时候还就专门去学这种课，就 coding 的课。
嗯，
当时还学的蛮多。
是怎么突然意识到自己 passion 不在呢？
就是感觉日复一日的 coding 就非常的无聊。
比如说
是
因为比如说没有新突破了，然后你觉得好像变得无聊，还是说那种啊，每天好像在做差不多的事情。
对，就是因为当时不是跟我哥住在一起嘛，然后他不是个程序员嘛，就看他每天就是重复一样的
工作，
然后非常的痛苦，
哦、
然后就想，我的性格好像不是很适合这个工作。然后虽然当时已经学了挺多了，但是就后面就是，当然就是后面进了专业之后，就是能学这方面的时间也变少了。然后就越来越淡兴趣，然后最后就是现在就有点就是已经没有学那方面的东西了，然后现在大部分东西我都已经忘掉了。
相当于是从别人的身上好像映射到了自己未来的一个节奏，然后发现看到的那个节奏是不喜欢的，他的工作模式、生活模式这个平衡也是你不喜欢的，一下子可能兴趣就慢慢流失了。
对，
现在这个就变了，就是不会像 Shirley 这样，可能因为其他事情的一些 trigger， 然后他可能又回来了。现在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没有，现在我就感觉就是 coding 就是一个技能，就是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嗯，你可以会，但是不一定说必须要以这个谋生手段。
对啊，我可以会，我可以写得好，但是就是不是，我不会把它当做就是我人生中的那种生涯目标来学，就是只是一个技能而已。
我觉得说到这个兴趣流失这个的话，确实我感觉我自己也是在这些年里面感觉有很多的兴趣，然后慢慢很多都走掉了。像之前可能是一直很想去，刚才可能跟你们提到这个 public health， 慢慢也是自己的兴趣就消磨了，然后就觉得说算了，反正兴趣爱好点这么多，然后总能找到一个喜欢的。我觉得大学可能就是这样，是一个可以让你去不断试错而且成本比较低的一个空间。所谓的成本低，我觉得可能不是说你投入的时间精力，而是你在这个地方能接受到的 exposure 其实是很大的。这个兴趣点消失之后，你再转入下个兴趣点中间需要的这个时间间隔其实是很短的。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时间、空间还有兴趣原因，其实还有不少是属于一个契机使然。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都是由一个契机去 trigger 到去发出的。我想到这个契机的这个东西的话，你们有想到什么？比如说你觉得是缺一个机会去做这样的事儿？
我觉得就是
可能
美国的驾照吧。我感觉
怎么说呢，
就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其实就考了国内驾照，然后到美国来以后我想着我也会开车呀，然后我好像出去我自己也没有车，我就一直就没有去想。
华州就是这样，华州好像不太用开车，如果你就住在学校附近的。
对，然后就一直就没有去考这个东西，但我又在都大四了，我就觉得我好像都没有美国驾照，就有点小遗憾吧。然后我现在
还是觉得不方便了，对吧？
对，然后我现在就在也是在考驾照的过程中，也在学车，就另外把这个东西拾起来，然后准备去考到美国的驾照。这样，
我也是驾照，因为就是当时前两年就是大一大二的时候住在学校旁边。然后我高中的时候住在纽约，根本不需要开车，就是平时出去都是坐地铁或者近的地方就走路，或者远一点稍微远一点
完全都够了，
稍微远一点也就打车，然后觉得很方便，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然后后来大三回来之后，我住在贼远的地方，然后好像就是不开车好像有点没办法了，就是哪里也去不了，然后实在没有办法，我就去考了个驾照，
去学了这个东西。
对，不然我一直跟我家里人，因为我家里人一直催我，就是是时候考驾照嘞，但是我一直就没有，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搬到很远的地方，然后有这么一个事情之后，就是看到不得不去考这么一个东西。
你说到这个东西，我突然想一个好玩，就是说这个契机和时间机会。这个可能不是说也算是想做的事儿吧，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妈妈就跟我说要把相关的什么疫苗打了，去打那个 HPV 的三针疫苗，也算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保险嘛，也算是一直是把它在计划日程表上的事情。结果当时打完第一针、第二针之后，就爆发疫情了，然后就回国了，然后当时还是在大二的时候。然后就一直拖了可能有快两年的时间，然后直到大四一直也没有机会去打，就这个事儿就一直拖到大四了，可能最后才把刚刚才把这个第三针最后补上。那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就是一些我们在大学期间可能因为各种不同因素想做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儿， 那我们这里先进一段广告，之后的话我们会再跟大家聊聊说给一些学弟妹的建议，在大学时间哪些事情你是真的要去尝试一下，以及它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大学里去给到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嗯，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播云溪。那接着我们上一个聊的想做但是没来得及做的事在大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希望和大家聊聊说你觉得哪些事儿是在大学期间一定要去做一做的。有什么事儿你觉得是在大学期间一定要去做一做，就这个大学来说是一个 perfect timing。
我感觉就是第一，你一定要去多交朋友，
多交朋友，
对，因为大学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认识各种各样，就尤其是留学，作为一个留学生，你可以认识就是从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不同文化就是跟你很不一样的人，就是你去多认识认识这些朋友，就是对你的眼界也好，对你世界观的认知也好，有很大的帮助。
那为什么这个事儿一定，比如说要在，你觉得一定要在大学来做？
因为大学我感觉就是大家也都就是变成熟了，然后就是跟高中不太一样了，会对你就是以后啊，就怎么跟别人打交道，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会很有帮助。
对，其实感觉就是大学的时候确实是大家三观属于一个正在建立的一个过程中，这个时候的这些身边的人他们可能思想还是最活泛的，还没有说被社会遭到毒打呀，就是比较可以有天马行空的想法，可以还有很多自己的一些见解，即使这些见解不成熟，但是可能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头脑风暴的这种时刻。那你说这个交朋友的话，你有什么推荐的，比如说或者你希望如果你比如说你重启一次大学生活，你觉得一定要在你大一或者大二的时候就要去尝试的这个方式来交到更多的朋友，
就是多去自己感兴趣的社团啊，然后就是就比如说你如果有喜欢的运动啊，然后喜欢的兴趣，比如说什么戏剧社啊，什么唱歌啊，就是那种歌剧啊，你就可以去那些社团，就是去多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然后
参加他们的活动。
嗯，然后就比如说学校组织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什么 career fair 啊，
嗯，
你就是可以从大一开始就应该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就是你大一的时候可能没有感觉，但是到大二大三你再去准备这些东西，你会感觉你就会后悔，就感觉为什么我大一就不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大一明明有这么多时间，但是我却就是因为当时不懂，就是没有去接触这种事情。
对，你刚刚说一个点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感觉你其实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对内社交，还有一个对外社交。那对内比如说同龄人之间的，和你提到的比如说像 career fair 这种的，像对外的一些已经工作的人，你要去做这个过渡阶段的很多的社交。那 Shirley 呢？ Shirley 觉得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大学期间一定要做一做？
嗯，我觉得大学就是该多找，就是多出去走走，就不管是出去旅游啊，然后或者在这个城市和朋友一起出去爬爬山啊， hiking 啊，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些事情在大学不做，你其实到后面比如说大学一毕业，这个六月一结束，其实大家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了，可能有些人就回国结婚啊，然后有些人就继续读研啊，然后或许就工作了，然后大家聚在一起的时间就会变得越来越少，然后因为人生轨迹的不同，可能就 opportunity cost 太大了，就是可能出去聚集起来15天20天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其实该珍惜那个大学的vacation 的时间，然后多出去走走吧。
嗯，
多出去旅游。
对，你刚刚就其实让我也想到，就是像大学这样的同居生活，就是集体居住这样的生活，其实真的还蛮难得的。到了工作之后，每个人上下班的时间都不一样，安排的时间也不一样，目标会更加的 diverse。 在大学期间呢，你们可能发现大家可能还是目标大致的就是这几个方向，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对，嗯，确实，所以感觉这些事情在大学期间要做一做。以及我自己就感觉大学期间就是很多你觉得无厘头也好，或者是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你都可以去试一试。大不了呢，这个东西你可以把它说在，哎，年轻嘛，会有一个理由 excuse 在这个地方，有个借口，对，他总能找到一个合适的。
然后我给大一大二的朋友们一点建议，多去找找那种，就是那些非常，就是你就没有办法想象，就比如说高盛啊，然后黑石啊，他们真的有大一专门给大一大二的同学的项目，然后等你到了大三，你想要往这些职业发展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已经不能够申请他们那些项目，然后他们那些项目你进去之后你是非常，对，回报率是非常高的，你可能未来就可以在他们那儿实习，然后甚至拿到 return offer 什么的，这些是你大三大四之后你再去申请他们的就是工作，他们的实习就是没有办法比的，就是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做这些事情是非常高效的，然后错过那个时间点就错过了。对，
所以说就是大学这个期间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什么呢？刚才你们俩其实提到的，比如说有社交的，然后有学业的，那比如说还有什么呢？兴趣也好，挑战也好。我就记得之前有一个朋友也是住在跟我一个公寓的，他就说非常希望有一个就是做乐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他在大学期间呢，也是在他大三的时候，然后他才有这个想法，然后呢找了几个朋友，然后大家就从最开始非常乐器很多可能都不太会使，然后一点一点练，然后他们最近呢在学校办他们自己的第一场演出，这个当时我就觉得哇挺有趣儿的，然后我觉得挺有那个氛围感的。当他们说他们的这个弹的到底是多好或者多差，我想这个所谓的这种音乐品质的呈现，我觉得不是大家去判定的一个标准，更多的是去做这种事儿的一个勇气吧。嗯
嗯，对，就是我想跟大一大二的朋友们说的，就是不管你心里想的，就是你的 idea 有多么疯狂，就是去做就完了，就是你不要留到大三大四的时候然后你才来后悔说，哎，我大一大二明明可以去就是实现我心中这个愿望，但是我没有去尝试，我感觉这是最遗憾的。就是只要心中有那么一个想法，然后你也想去做，大学这么多人嘛，总有跟你志同道合，总有跟你就是想跟你一起做这件事情的人，你只是需要去就是出去找而已。
那我们现在来讲讲说，你们觉得这种大胆的事儿有哪些？什么叫大胆？对你的定义，能想到的一些大胆的想法。
就比如说创业啊什么之类的。
创业？你有尝试过创业吗？
没有，我只是有想法。
有这个想法，创业。Shirley 呢？
我觉得倒也不算不上大胆吧，但我觉得其实大一大二的时候，可以多跟那些教授们去交流交流，跟他们做做朋友，然后多去他们的那些 office hour 啊，然后就是我感觉他们手上资源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然后我们可能就没有去，就可能华大的问题吧，大家好像也没有去问教授这些东西，然后教授也不会主动提供，然后如果说可以跟教授做朋友 那
是的，有很多教授都是，就其实是只是因为你没有问而已，其实他们还是很愿意帮忙，就因为他们手上资源毕竟还是就是相比学生来说还是很多的，就是对你以后的生涯也很有帮助，只是你只要大胆的去跟他们交流，其实还是可能回报率就是比你想象中要会好很多。
你们说到这个，我想到我觉得我之前做一件我自己觉得在我自己的承受能力来说觉得还蛮疯狂的事，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是把我所有想做的事儿，我把它都挤在一堆了，应该是疫情期间。然后呢我去了另一个城市，因为我对于他的有一个就是志愿者和咨询相结合的一个活动很感兴趣，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说我要跑到那个地方去，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个城市待了两到三个月，期间要上课，然后当时就是很对这种打商赛很感兴趣，就非常随机的在网上去组队，然后去找别人一起来，然后找了之后呢，同时可能周末还要去找不同的人玩，可能这样的不同的人对我来说当时是跳出了我自己的一些社交空间，比如说我喜欢摄影，就去那种豆瓣或者图城上去找他们在成都的摄影师，然后去和他们去见面，然后一起去爬楼，去看看外面的太阳啊，去拍拍夕阳啊落日啊什么的。对，以及在那之后呢，可能是和一群很陌生的人出去到西北去转了一圈，对于我来说曾经可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或者很依赖周边的朋友的人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虽然那段时间非常的累，但是也很感激就是可以扛下来，对我来说感觉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吧。我记得说加州伯克利分校他们是有一个叫做 Naked Run 啊，就是裸跑的这个活动，然后其实在加州的朋友就说到说这个很大胆，那我真的很想试一下。你们还有什么听到这种很奇特的奇葩也好，或者说是单纯觉得有趣的这种经历？ Jelly 你觉得呢？
我感觉大胆就我们的就是我没有我自己一个人出去旅游，只去过最远只有去过香港，我自己去的。然后我有听我们的一个室友李清晨，他说他一个人跑到了塞尔维亚，然后他一个人出去旅游，我觉得这个还蛮酷的。所以我觉得可以
一个人从美国到欧洲那边去玩。
对，然后因为我大学也挺想去欧洲的，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出去玩还挺大胆的，然后也可以作为一个未来的一个 plan 吧，然后可以自己去一个欧洲的小国家，然后去那边生活一个礼拜，或者是自己出去玩。我可能觉得跟朋友一起出去是两种感觉吧。
是这个还蛮有趣的，
大胆的尝试是吧？就是我感觉就是其实我之前一直在想的就是有些事情可能只是你没有尝试过而已，就是你不一定是不喜欢，比如说对于我来说就是可能就是看那种戏剧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我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就是我一直就是觉得我自己根本不喜欢这种东西。但其实就是后来有机会，就是我大二的时候去听了那些歌剧音乐剧，然后其实我感觉就是坐在那里一两个小时，就是看下来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就是还挺能融入那种环境，就是有些时候就是你告诉自己你自己可能这个不是你的兴趣范围，但是其实你真正愿意静下心然后你去尝试你去融入那个环境之后，你会发现就其实那些事情也不是那么糟糕，只是你需要去尝试而已。
我之前我觉得还包括比如说去什么冲去看那种演唱会，比如说翘个课去听听什么音乐节啦，或者说跑去什么那种电影展去做志愿者啦，还有很多其余的，比如说到去有些人比如说他去签这种唱片公司，在他大学的时候和同学去一起写歌做 rap 做表演，然后还听过什么就是 自己慢慢就像你刚刚说自己开始创业了，无论是他做的什么行业也好，嗯，然后我觉得这些事情都还是很有趣儿的。这些东西你可能很难在一些成年人里面你说我不在意这个东西，或者说我可以丢下我现在的工作然后去做，但是在大学里面你是可以去做到的。那大学对你们来说是，你觉得是一个对你自己的人生具有划分意义的一个阶段吗？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会觉得在大学期间他整个人其实是变得想的更多了，会去整个性格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我记得之前做 MBTI 那个测试的时候，我刚进大学前好像是 ENFP， 属于是外向的，然后是偏感性的，然后做事情呢可能是更随机一些的。慢慢结果没有想到到了大学末尾的时候再去测，发现里面的两个指标都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更去planning 的，更有规划性的，然后人变得更加理性了一些。我想这都是大学这个所谓里程碑式的一站给我带来的一些人生的改变。王磊呢？
嗯，我觉得大学肯定是人生中的一个分水岭，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自己什么都懂，然后你的世界观也是这样，你已经形成了。
嗯，
但是来大学之后你会就是你会接触更多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发生各种就是各种不同不一样的事情，然后这些都会影响你的人生观啊、世界观、价值观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而且到了大学之后你去上那些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课，然后你才能了解到就是自己就是其实不懂的地方真的有很多，然后你其实就是非常无知。
嗯，哎，那你大学上过什么奇奇怪怪的？我觉得我也上过挺多，上过什么跳舞了，然后上过那个我们有一个什么性教育的一节心理学课，然后还上了一些什么什么营养学的课了。对，你还上过啥？
我上过 drama 251。
哦，戏剧课。
戏剧，对，也记台词可累了。
嗯，你呢？嗯，
你更多的是上过那种自然科学的课，比如
自然科学。
对，比如说
看火山。
就我们物理系有比较玄学的课，就比如说量子物理啊这种，就是我之前就是不是很了解的，
嗯，
这些学科就是对我的世界观都是有颠覆性的那种改变。对，然后就是你上完这些课了之后你才知道就是自己原来什么都不懂，就其实这个世界还很大，你需要去你要了解的东西还有很多，然后你才能就是更上一层楼吧，就是不断的就是去学习新的东西。
那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嗯，然后那 Shirley 还有什么想说的？
我觉得大学其实在进大学之前你根本都不知道未来想要做什么，就是你的脑子里只有语数英科几门学科，然后你说你未来想要学商，那商是什么呢？你根本不知道金融是什么，或者说根本不知道这些比如说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是什么东西，你未来要做的是什么，你的工作是怎么样的，然后就是到大学之后你慢慢去了解，然后还会想到就是说你未来的某一天或许是 typical day 是这样的。对，就是大学告诉我的。
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这么多遗憾或者说这么尝试的事情，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四年的经历下来一些对四年前的自己的一些寄语吧。我们也很感谢当年非常勇于去尝试的一个自己。其实很多这些所谓现在说的遗憾的事儿，你可能未来其实还会有机会再做。其实大学就告诉我们要去冲破这个所谓想象的边界，像华大他自己的一个校训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be boundless， 不要去给自己的这些理想啊或者想做的事情去设限。我们很多人会提到说大学可能是一个造梦的象牙塔，你有很多的尝试。那我这里也突然想到之前听过一首歌的一个歌词，是叫做好像是叫做给斯洛里维奇的一封回信还是什么的，他说大概就是你人要敢于去造梦，敢于去造梦，然后不要害怕落空吧。那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的作为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结语，希望大家在现在大学生在现在的时间以及大学即将毕业的我们在未来的时光里可以有